我们今天要读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我们先读 第一节到第四节，好吧？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伊里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
你看这个第一节是谁说的话？你看对他说话。那么我们一定要看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四节，我们要读到第九节。
正月二十四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精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
从第十章，这一位穿细麻衣的，这个我们上次也读第十章，我们说了，这就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还没有降世的，因为我们把他和启示录做了一个比较，这是他对但以理说话，他从这里开始说话，一直从第十章说到十一章，你看第十一章第一节又说，就是他讲，现在就说到第十二章，因为在原文，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在原文不分章节的，好不好？没有章节，他就一直说下来的，所以到十二章还是他在说话。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呢？好了，那就是根据我们在讲十章的时候，来，大家可以回去看看我们那个讲义，那就是和启示录来对照，启示录向使徒约翰说话的那个人啊，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那就是主耶稣，他就向他显现说话，来对照，我们就知道。所以现在对他说话的仍然是神，就是那个时候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所以第一节，第十二章的第一节，那是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他说那时是指的什么时候？那时就是指作末了的时代啊，他是指作末了的时代，就是末期，就是十一章四十节，十一章四十节，他说到末了，对不对？他就到末了，所以这个话从第十章开始讲，就讲到，在地上要出现的这个国家。这个巴比伦王国过了啊，那就是马代和波斯过了，就是希腊过了，就是罗马，就一直讲下来，讲到第十一章的四十节，就到了末了。所以那时他就是说到了末了了。那末了我们知道，那就是最后的三年半还是到末了啊。因为上一次我们说到第十一章的三十六节，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那是说到那个低基督了。 第一季度的什么时候出来呢？那是末了才出来，就是后三年半才出来啊。所以单一理书到后面是和这个启示录那里说到的最后的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半啊，在单一理书就说到末后了，要出现这些事情了。他说，所以到那个时候，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那么我们知道米迦勒，这里说他是天使长。那么米迦勒，那我们在但以理书前面，请我们读第十章。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二节我们要读到第十三节，十二节读到十三节。
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阻拦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
好，你看这就是第十章我们说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对但以理说话。这里说一个什么话呢？就是但以理从你第一日开始专心来寻求要明白将来的事。那意思就是说，这些就涉及到将来的事，啊，将来，那是但以理，当时他是在马代和波斯的时代，因为是波斯王了，所以这里说，当但以理要寻求明白的时候，那个没有降世的主耶稣，他就要来对他说话。可是在这个时候啊，波斯的魔君就拦阻他二十一天，对不对？那么在这二十一天谁来帮助呢？谁来来做事呢？那就是米迦勒，好不好？所以米迦勒就开始来。米迦勒是围着神的旨意听神的话。我们知道天使都是福裕的灵，要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旧约的天使是为着以色列人，在这里是说到以色列人。那么这个米迦勒来帮助神还要做事情。那么你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又说到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你看第十章是米迦勒来帮助神抵挡那个波斯的魔君，十一章神就让这个米迦勒把他兴起来了，看来他做天使长就是在这个时候给他力量，他来兴起来了十一章。所以到十二章就说到了最后的三年半到末了的时候，第一节，那是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最后的三年半米迦勒要起来，起来做什么？他是保佑你本国之民。所以米迦勒这一个天使长是专门为着以色列人，保佑以色列人的。那么现在我们也的确相信米迦勒现在在工作，在哪里工作？我相信他就在巴勒斯坦要做工，好不好？因为他是保佑以色列人的。那么以色列人当时被犹太人对不起，以色列人当时被希特勒杀的时候，对不对？也有保佑他们的啊，相信吗？我相信因为米迦勒会保佑他们。所以凡是你有心，以色列人有心要向着神的时候，天使一定要工作的。你们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中国的当时的使馆，这个以色列人被那么我们中国的使馆给他开门了，好不好？好多人到中国来了，谁做这个工作啊？我相信是接种 天使在那里做，好吧？但是天使做这些工作，我们眼睛都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但是实际上，我们从新约来看，天使要做工。你看，当彼得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使徒行传》，对不对？上了脚了，要收考了吧？第二天要杀他了吧？那天晚上，忽然天使向他显现了，把这个脚镣收好，给他打断了，把门给他开了，把他带出监狱外面去，就喊他走，对不对？他就走了。天使要做的，好不好？今天天使也在做工，不过我们眼睛不一定看得见，但是神怎么借着天使来做，我们不知道。但是米迦勒这个天使是专门为保佑以色列人的天使，这是安排的，所以他应该是以色列人的天使长，这里就是讲了，好不好？好，第十二章，并且有大艰难，从犹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民路在车上的，必得拯救。这里就讲末了这个时候的三年半，有大艰难。这个大艰难我们说过就是大灾难，对不对？我们在读马太福音24章那里说有大灾难。现在我们可以把马太福音24章我们来对照读一下。21节要读到22节，马太福音24章21节读到22节。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
好，那你看这里是说到，因为那是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所以这个大灾难是创世以来，这是第一个，没有这么大的灾难。那么今天我们读的但以理书，他说并且有大艰难，从犹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看到没有？他说自从有以色列国以来到现在，没有这样的灾难，那就是大灾难。因此大以理书也说到大灾难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知道大灾难是后三年半的事情。好，这里又有一句话，凡你本国的民中，凡民路在车上的，必得拯救。那这里就是说以色列人当大灾难的时候，大灾难当三年半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还活在那个地上，他们又经过大灾难，活在地上，经过大灾难，这一辈活的以色列人，如果他的名字录在册上的，所以这里看来有专门还有一个册子是为着以色列人，把他们的名字记在上面，录在册上，必蒙拯救。这段是什么意思？我们曾经给弟兄姊妹说过，就是说在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有这个兽或者叫敌基督的，他要还有东方的日出之地的诸王，还有上一次我们说到北方，还有个北方的基础的那些人，有三个集团要来打以色列，就来打以色列。那么在他们打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在读撒加利亚书14章，以色列人打不赢的时候，主耶稣就怎么样，就降临了，降临到哪里？橄榄山。橄榄山一降临以后，橄榄山就分开了，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中间就是一个很深的谷，他们就从谷里面怎么样，就逃跑了。 那么这些能够逃跑的人，没有死的人，就说他的名字是写在哪里啊？在以色列人的生命册上，那个生命册就是使徒活。那么这些逃跑的这些人，如果按照罗马书保罗说的话，他说到那个时候这些人都要得救。请你读罗马书的11章，我们从25节开始读好不好？25节开始读。好，我们要读到32节，25节到32节，罗马书11章。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
好，请你看到这里有一句话，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怎么样，都要得救。那么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要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外邦人的数目得救还没有填满，福音还在传，对不对？所以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他们在什么时候得救了？他们就是在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因为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外邦人的数目就满了。怎么知道他满了？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以前要降临在哪里啊？先降临在哪里啊？半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到了到哪里啊？都到半空。那个时候基督徒都到半空了，所以地上就没有福音了，好不好？所以那个时候基督徒的数目就填满了。那么现在主就降了橄榄山，就来拯救以色列人啊，这是一个奥秘，今天我们还不知道。今天以色列人相信主耶稣的人很少，有相信主耶稣的人有很少。比方有一个人叫南培德，可能你们听过，这个人就是犹太人的后代，和这个江守道同工嘛，但是现在他完全在以色列那边传福音。看来以色列人最后的得救是主耶稣在橄榄山拯救他们的时候，他们一看见啊，主耶稣一降临，主耶稣降临是有特点的，他是手上有钉痕嘛，对不对？身上勒牌有枪伤嘛，他叫这个橄榄山，他带着这样一个身体到橄榄山拯救他们。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一看见，原来你就是我们的祖先把你钉十字架的这一位，你看现在你来救我们了，好吧？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是这些全家得救是指着活在地上的以色列人，经过大灾难的以色列人，那死了的以色列人那是后面要讲了，好，那就还要复活。好，我们讲的比较细一点好不好，就是大家能够明白一下。第二节，12章的第二节，就是但以理书，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服刑，其中有得永生的， 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以色列人还有一批人，到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的时候，后三年半，他们早就死了，对不对？已经死了。那个时候，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这里就讲到，这些人要复活，比有多人复醒，复醒那就是复活了，因为他们都死了。其中有得永生的，请我们注意，这些得永生，千万不要弄成和我们基督徒新约的永生，这是两回事情。而且这个永生的这个生字，在希伯来文，它不是作为，只是作为名词，它是作为形容词和名词，是这样来用的。所以得永生可以翻译成使他永远活着，因为这个生命的生字，在希伯来文不是指做神的生命来讲，不是专指神的生命来讲，好不好？比方说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他说永有这个神创造的这些动物，它叫做活物，好不好？那就是用的这个字了，啊，就用的这个字了，有生命的，所以这个不是指着神的生命。但是新约主耶稣对我们来说赐给我们永生，这是指着神的生命来讲。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请读27节到28节，27到28。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主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什么？
永生。
这个生字在希腊文是指着神的生命说的，所以神的生命都是指用这个字，啊，都是用这个字。因此，新约的永生和旧约的，刚刚大英里说，这个永生是不同的概念。新约是什么时候我们基督才有永生呢？是主耶稣来了，所以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什么永生。”那么永生这两个字，也请你读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16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的16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你看，这就是这两个字，永生。这两个字是永，是指的永远的永，生这是指的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有的永生，那是指的神的生命，而不是指着能够永远活着那个意思，而是真正得到了神的生命。这个我们还要请大家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五章。13节，约翰一书第五章，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好了，我们从第11节开始读，就读到13节，好吧？11节到13节，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 有永生。
这个这一句话，他说到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那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啊，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神的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个生命就叫做永生，因为只有神的生命是永远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主耶稣新约的里面，恩典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了另外一个生命，叫做永生。不是叫你活，永远活着，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你要得到一个生命，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这个永生，因为有了永生，好，所以我们就有神的性情了。那请你又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你看到没有？我们为什么和神的性情有份？就是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有神的生命进来了，永生在我的里面，神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这是新约的特点。旧约没有这个特点，旧约没有这样讲。那么就有一个传道人曾经来问我，他说亚伯拉罕也是得救的，他的推论亚伯拉罕也是得救，为什么亚伯拉罕是得救？他说亚伯拉罕要进天国，他不得救他怎么进天国？这是他的推论，圣经里没有这样讲。圣经的确讲亚伯拉罕要进天国，但是没有说亚伯拉罕是因为得救进天国，这个要注意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照他的推论，亚当也得救了。为什么？他说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要献祭吧，献牛羊嘛，献牛羊就把他的血，牛羊流了血了嘛，神就赦免他们的罪了嘛，对不对？他就得救了。我们是因为主耶稣的血得救，对不对？他们是，他说他们是因为有牛羊的血献祭就得救了，所以他们也得救了。那么他的推论就是亚当也得救了，因为亚当不是犯罪以后啊，是呢，这个以树叶做了一个衣服来穿嘛，神就为他做了什么皮子做衣服嘛，皮子就要杀一个牛杀一个羊嘛，所以他的推论，这个传道人推论就是亚当也得救了。好了，这是他推论，这个要非常小心。所以我们读圣经，弟兄姊妹，不是胡乱要读完就完了。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那个带领我的那个老弟兄就说，你那个我才十几岁，他说你不要乱讲，你们对我们这些青年人讲，你们好好去把圣经先读五遍再讲，先读五遍，不是读一遍两遍了，读五遍。那个时候我们的概念，读五遍就是一天要把圣经读四章，一天把圣经读四章，一年把圣经读一遍，你要仔细读五遍那就得五年，你就读五遍。读完五遍以后他说还不急，你就要去学希腊文。你看这是要求是这么高，否则我们就会读得模模糊糊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传道人就是这样来推论，这一推论就发生很大的问题了。什么问题？我说我们一切要根据圣经，圣经里有的你才能够接受，没有的你不能接受。他又来了一个哲学的话了，他怎么解释呢？他这样讲了，他说圣经里有的我们接受，圣经里没有的不等于说就没有啊，听到没有这句话啊？圣经里有的当然就，圣经里没有的不等于就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来读圣经一个字都不能改。 你记不记得啊？这是不能删减，可不可以啊？他这里不但是他就加上去了，对不对？把神的话加了，圣经里没有的不等于就没有。好了，什么东西都有了，现在同性恋也有了，圣经里没有的吧都可以有，因为那叫爱。在中国大陆的现在的 这个很多传道人是讲，不叫因我们这个得救啊，不是因信称义不够，要因爱称义，你懂不懂啊？他就加了一个因爱称义就出来了。现在很多错误的东西都出来了，要非常的小心。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看一看亚伯拉罕啊，他们这些人也要进天国，这是没有问题的。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好不好？现在我们先读但以理书的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后面这句话是享有大灾难，在大灾难里面有的人要经过大灾难，然后他的名字写在册上的就可以得救，对不对？这个我们清楚了。这个得救也就是保罗说的，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怎么样都要得救，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好不好？这个有圣经的话在哪里。那么下面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服刑，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些服刑的其中有得永生，刚刚我们解释了，这个永生不是说像我们新约因为主耶稣来了，信主耶稣的人就有永生，这是两回事情。这里应该翻译成他们是永远能够活着，他们能够永远活着，他们就能够不但能够活，而且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这个请你读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好，请你们读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八章的十一节。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十二节，
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请你看到这里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他们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也就是但以理书这里说他们得永生，那个永生就是使他能够永远活了，但是不是说他里面就得到了神的生命了，没有，但是他能够进天国。那再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读路加福音的十三章。请我们读28节到29节，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28节到29节。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
这个国就是天国，千年国度。在千年国度在地上，主耶稣做王的时候，很多人还要进到天国去。旧约的以色列人，那就包括先知也在里面，你看到没有，众先知，但是但以理也在里面，以赛亚也在里面，好，耶利米、以西结这些先知都在里面，这里说得很清楚，这是主耶稣说。还有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神的国里。那么他们在神的国里和我们进神的国那是不同的，因为基督徒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时基督徒能够进神的国里面的，那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那一定是得胜的基督徒。如果不得胜的基督徒要在黑暗里头怎么样，
爱哭切
齿，那就不能进去了。但是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他们是旧约的，对不对？旧约的他们可以进去能够活，那也就是这里说了，就是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祖先，这是主耶稣说得很清楚， 那也就是但以理书也在这里说，好不好？他们就有得永生的，那个得永生就和我们得永生是不同的，不同的字。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得永生，应该翻译成是他永远活，他可以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我们就是得到永远的生命。好，那么下面还有一句话，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一批人都是死了的人，以色列人死了的人，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复活了，复活以后有的人是要进千年国度去，比方说众先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进去，还有的以色列人不能进去，他要是永远被憎恶的。这个要请我们又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第66章，我们请读24节，这就是最后一节，好吧？
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都必憎恶他们。
那么这就是说到就是将来他们要受审判了，到黑暗里去了。那么这里就是说到，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些人都要在那个火湖里面，火湖里面。这是，那么在马可福音第9章也说到这样的事情。马可福音第9章。48节，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第49，
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
所以这个就是将来要去到硫磺火湖了，但那个时候，所以他是说到永远被憎恶嘛，他们将去的时候，那就不是叫他永远活。那么到硫磺火湖就是永远死了，好不好？所以在以赛亚书当以后还可以看得见他们，他们就是在这里，那就是到永永远远。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到但以理书，这里就提到以色列人，他们有死了的以色列人有两种的结局，一种就是到千年国度里面，他们可以到那里去永远活。第二种，有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违背神的，犯罪的恶人，不肯悔改的，这种人他就以后在永火里面，好不好？那就进到里面去。好，第3节，但以理书12章的13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那么这些智慧人，那就是敬畏神的人，听神话的人，那么这一种人他一定要发光，在勇士里面也要发光。而是许多人归义的，那就是说当时有许多先知也好，亚伯拉罕也好，以撒雅各也好，他们当时的时代有许多的人，他们把使他们能够遵守神的律法，能够听神的话，归义。那么这种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就要像在勇士里面要发光。这个光这里就说到，就像天上的星那样的发光。天上的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光啊，主耶稣说我们是不是要有光啊，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有没有这样的话？这是主耶稣说，我们也有光， 今天你的光照到人前，你因为人家看见你的光，就把荣耀归给神。他觉得这个基督徒的行为这样好，我也要成为基督徒，啊，我也要以信耶稣。那你就传福音了，你就得到很多人，那就是许多人都归义了。那么将来在勇士里面，你有光啊。每个人的光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时候像新的光。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讲到新的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新的光和那个新的光还不同啊，将来在勇士里面都要发光，来进到勇士里面的，好不好？那么这里就说到智慧人要发光，要到永永远远。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备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个对但以理书，就是主未降世的主耶稣，从第十章起给他讲了这么多的话，将来而且讲到还有大灾难。当时在但以理他都不懂，但以理都不理解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在后面他还要问。但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就告诉他，他说这个是这些东西你不懂的，什么大灾难啊，三年半啊，一灾二灾半灾啊，他说现在都开始封闭了，就是没有人能够懂，因为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所以他说现在就把这些都封闭起来了，直到末时，就是到了最后末期的时候，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后面有个括号，就是用心来研究，好了，知识就必增长。所以这些被封闭的这些事情，到什么时候？要到末了的时候，慢慢就知道。比方说，我们今天在读圣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对照来读，好不好？要对照来读。不是说你读就读这读这一卷圣经你就懂了，很多时候你读这一卷圣经不懂，其他的圣经就来解释了这一段的圣经。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对照来读。你看刚刚我们来读圣经，我们就是把很多地方来对照来读，所以对照的读圣经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就讲到知识增长，怎么增长？那就是说悉心来研究圣经了，那就是对照了，对照来读圣经。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那个时代没有到，很多东西我们都明白了，明白。比方说启示录的十三章那里讲的那个兽的数目讲666，对不对？我们现在对于666我们能够知道的，六这个数字是代表人的数字，因为人是第六天造的。但是到底这个人是谁，你现在不是要你去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人家就说这个人，这个666就是希特勒，你看就给他弄了。现在就看不是希特勒，有人讲是墨索里尼，也不是墨索里尼，有的人讲是美国总统，这就是自己在乱猜。所以这样的话是不对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啊，可能这个666还没有到时候，到了三年半大灾难了，或者就七年一开始了，那个敌基督的虽然还没有转过来，但是他还给人订立合约的时候，订立盟约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慢慢就知道了，哦，可能就是这个，好，现在还不知道。所以他说到了时候，哎，这个被封闭的就会向我们打开，啊，所以因此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读圣经是要花一点时间的，啊，花一点时间，而且要对照来读，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弄不清楚。而且听到这个传道人这样讲，那个传道人这样讲，到底哪个讲的对啊？但是我们自己里头有数。比方说现在有一个老姊妹现在到美国去了，因为她的女儿和女婿在美国是受到摩门教的影响。那么她去了走以前，她就问我这个问题。那么好，现在她到哪里打了两次电话给我，他就跟他的女儿女婿讲 这个摩门教是错，他女儿女婿讲摩门教不错，你看他怎么说这个问题。好了，那么这个就是说你必须有圣经的基础来说到底摩门教错不错。他说过去摩门教是多夫一夫多妻制，那现在我们这个摩门教已经改好了，好，哎，你看就是这样，他就说改好了。这个摩门经又是从哪里来？摩门经说写摩门经的是先知啊，从哪里来？那么你就告诉他，圣经里主耶稣说，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说，就是律法、先知所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了，对不对？以后就没有这个先知了，没有这个有执事的先知没有了。现在的先知呢，都应该是恩赐。哎，如果你没有这些圣经根据，你怎么来讲？讲不出来。但是现在你把这个他给他女儿讲了，这个还不行，问题还多。所以他又打电话问我，我就把好几节圣经对他，我说你把这几段圣经你先读了再讲，因为我没有给他女儿女婿直接谈，我是通过他来问，问了他又去讲，那么来了又来问我，我又给他讲，他又去讲，我说你自己一定要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自己没有把圣经读好是不行的啊，一定要把圣经读好。我今天听汪洋弟兄讲，这个星期三他们在这里啊，他们牧师是要你们读圣经，对不对？他们要用十四个星期三就把圣经读一遍，很好啊，一天要读几十章啊，啊，
十四周，一天读十六章，
好不好？啊，这是下功夫啊，读圣经是好事。感谢主，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圣经读好。我当时那个带领我的弟兄讲，读圣经是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读细，第二个要素是读准，第三个要素是读熟，包括要背圣经。你读圣经必须是要细，不能粗。出的话你就弄不清楚了。读细，第二个要读准，因为有好多翻译的不准嘛，你看我们的。第三个你要读书啊，这是，所以读圣经，总一说读圣经都好，但是真的是很要神的话，为什么不好好读？应该好好读。好，现在我们要读但以理书十二章啊，我们要从第五节读到第七节，好不好？第五节读到第七节。
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
啊，第八节还请你读一下。
OK， 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
好，这里但以理就看见有两个人。一个人站在河，我想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西底节，河的这一边，和河的那一边，在原文是在河岸上，站在河岸。那在河的中间还有一个是站在水上的，哎，就这个算水上的这个人是穿着细麻衣的，他就说话了。刚刚我们讲穿细麻衣的是指的谁说？主耶稣，就是从第十章开始。主耶稣就在对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就对但以理在说话。大家不要奇怪，主耶稣没有降世以前，他就在以色列人的中间也在做工，不过那个时候把他叫做使者，神的使者，或者叫耶和华的使者。他有权赦免人的罪，天使是没有权赦免人的罪，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就告诉我们。因此主耶稣他也在做工，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也在说话。他在说话的时候， 他就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大义理就问他们，在这里就有人问了，那两个人就是有人在问了，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情，那就是说活以色列人怎么能够又永远活着啊，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情，这里就解释了，他就是第七节，我听见他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永远的主起誓，那就指着神起誓。他说要到一再二再半再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都应验。这里就说出一再二再半再，那加起来就是三年半，好不好？三年半，他说打破圣名的权力，这个我们又要对照启示录来读。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第九节，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角像熊的角，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着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那我们看这里有42个月可以任意而行，对不对？42个月就是3年半。好，那么下面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所以大义理书就说打破圣名权力，对不对？怎么把圣名的权力打破？就是与圣名征战并且得胜。这个圣名里面就包括了以色列人和基督徒。后三年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绝不拜他，在那个时候他要带兵来打以色列人。好，第七节后面又讲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就是说全世界他的权力都在那里要控制他们。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带他。你看这里又有一个生命册叫做羔羊的生命册，对不对？那就一直指着我们基督徒来讲，那就不是以色列人的生命册了。包括以色列人他们信了主耶稣的也在这个羔羊生命册上，好吧？啊，就是另外一个生命册了。那就说到什么时候这些事情会出现，丹尼里就问了，因为前面是讲到有你本国的民众凡民众的册上的必得拯救，有大灾难，就是大灾难。但你就不明白什么时候有大灾难，什么叫大灾难，什么时候会有大灾难，他不明白。怎么名字又录在册上的又必得拯救，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要问什么叫大灾难，他不懂。好，然后又讲你们以色列人中睡在尘埃中的死了的人还要复活，他就问了什么时候会有这个复活的事情，什么时候复活？那么复活以后又做什么？丹尼里就要问到底是什么。好，这个回答就是说要到一再二再半再， 也是最后的三年半，也就42个月，也那就是大灾难的时间。而且在这个时间里面啊，打破圣名的权利，就是这个兽要出来，有个敌基督的要出来啊，这个后面那还要讲，就是讲到行毁坏可憎的，今天我们就要留到下次我们来交通了。所以那个敌基督的要出来，那个兽要出来，他要任意而行42个月，那是一灾二灾三灾。那么这样把以色列人，他要对以色列人他要去攻打他们，对基督徒那个时候我们讲过了，基督徒有一批人是要经过大灾难的，对不对？那你在大灾难的里面，这些基督徒啊不拜受，你要被杀害啊。所以但以理当时对于这些他就不明白，他就要问清楚到底怎么做，好不好？好了，我想我们今天呢，万弟兄，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我们还留了几节圣经，就摆在下一次来交通。那么现在呢，看看弟兄姊妹，
下一次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这是最后一次了，这是12章。讲义我们今天就发了，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今天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好，请讲。
请问到底有几本生命册？那这样子讲起来，是不是就是救恩是预定论？
好，现在我们来讲哈，现在我们你说的这个预定论，我们要非常小心。有生命册不等于是预定论，好不好？这就两个问题来解决。第一个要解决的，先说生命册。从圣经里来看，有三个生命册，还有一个生命册，就请你读启示录的第20章。启示录20章11节，读到12节，好不好？那姊妹，请你读吧，好不好？启示录20章11节到12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好，这就是不信主的人，好不好？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是不是基督徒啊？也不是以色列人，好不好？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白色大宝座，他们也有一个生命册，好啊。如果就按照他的行为都记住在上面了。如果要讲生命册，圣经里就说到这三个方面，好不好？以色列人一个，基督徒一个，还有就是非基督徒不信主的人，也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也有一个。好，另外呢，我们要简单说一点，几分钟可以吗？10分钟最多，就讲到这个预定论的问题，好不好？现在有一个说法，他说法他是引用了圣经，那请你看看以弗所书第1章第4节，以弗所书第1章第4节。好，请听。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好，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好不好？那这从这句话一推论，那就叫预定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创世以前我们都没有出生嘛，那他神就拣选了我们，那不是就预定了我们吗？圣经里的罗马书还说预定我们。好，那现在我们请你读读罗马书第8章。二 二十九节要读到三十节，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就叫他们得荣耀。
好了，第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神在定下以前一定要预先知道，就是预知在前面，然后才预定。神对每一个人是先预知才后才预定。如果神没有预知你，神不会就把你定了。所以有的传道人讲，你到这里来聚会，你要弄清楚神有没有预定你。神如果没有预定你，你来了都没有用。你说主啊，我要信你，都没用，因为他创世前没有定你啊，这个说法就是错了。那么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你读读这个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二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二节。
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
这就是预知。什么叫做预知？就是你对神所说的话你是痛悔战惊的人。你什么意思？圣经里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对不对？如果这句话你听了以后，你看有的人他听了以后他说我哪里有罪啊，我没有罪。那么很多人听了以后，你神就知道什么，知道什么，你愿不愿意承认你是有罪的，好不好？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这就是不同了，这是两种人，好不好？一种人是应了神的话，他不战惊不怕啊，不怕。另外一种人听了神的话以后，他谦卑了，他说我是有罪的人，我是有罪的人。他应着神的话谦卑，他就需要救主。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自由意志在里面，好不好？什么叫自由意志啊？他觉得说我是有罪的，我需要一个救主，自由意志就转向神了。那么自由意志，我们也要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从三十九节读到四十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读到四十节。
你们查好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好，你看到没有，圣经就是神的话。查考了圣经，读了圣经以后，他不肯到神那里来得生命，那意思就是说他的自由意志不愿意，对不对？主耶稣不肯，不肯的这个肯字在原文是不愿意。所以一个人听见了神的话，读了圣经，你愿不愿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愿意，你就去会寻求神。那所以刚刚我们讲预知在前面，神会预先就知道你这个人愿不愿意接受他做救主，你愿不愿意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愿不愿意到神那里去要得永生，神早就知道了。所以预定首先是要预知，预知你不愿意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了。但是这个预定论在神学里面有一个叫预定论，预定论的根据就是根据这个有一个神学家啊，就是在这个我们在有一个就是改革，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以后有一个加尔文，他就搞了一个东西就叫预定论，是他出来的。 他说预定论是神早就预定好了，不由你自己选择，你愿意神都不会拯救你，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这就错了，这句话就错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是你不愿意来得永生，不是神不要你得永生，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不是神早就定了你不要你，没有这种话。圣经里告诉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神愿万人得救啊，我们看看对不对。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好不好？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这里曾从来没有说我不愿意万人得救，我就拣选了好多人得救，那些人我就希望他不得救下地狱，没有这样。万人那个字原文不是万字，原文是所有的人，神愿意所有的人得救。所以这个预定论他就不敢讲这句话，不敢用这个圣经。另外还有一处圣经，请你读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你看到没有？所以现在为什么神不把那个末日马上就到了？因为还有机会，好不好？福音还要传遍啊，还愿人人都要悔改，好不好？所以这个预定论是错的，好不好？预定论是错的。所以我们要从用圣经来看，我们知道神是预先知道，有的人不是神不救他，他不要神，很多人啊都不要神。比方说我们今天读的但以理书上次读的十一章，那个王任意而行的这个王啊，他就不要神嘛，他自己觉得他就是神了，好不好？他哪里还要神啊？那么这个人神怎么救他？神愿意救你，你不要，那是没有办法。好，最后我来给大家说一个见证。有一个传道人有一天就是在讲这个神的恩典，福音是恩典，就是看你自己要不要。他就他怕他讲不清楚，他就在台上，他是一个白人啊，台上他就做了一个比方。他说我这只手表，他说他这只手表有好多颗钻石，是什么名牌，要值多少万。他说现在我就送给你们，你们谁啊你就给举手。没有一个人敢要，他们就想哪里有这种可能，你和个多少万的一只手表你就说人，都不讲话。其实下面就有个妈妈抱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举手我要。这个传道人就真正走到那个孩子面前，把手表取下来就给他了。这一给他以后，这些人眼睛就觉得啊，真的，那就是真的。他就来讲神的恩典就要给你，主耶稣就为你钉十字架，你要不要？你自己不要哈，你觉得说真的吗？那就是真的吗，好不好？所以现在这个加尔文说了一句话，他说人的自由意志不起作用，这个就是武断了，好不好？人的自由意志非常起作用，你只要愿意，神一定要救你，如果你不愿意，那就是不能救你。所以预定论是错误的，好不好？好吧，我今天就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这里，好吧？看还有没有什么要没有如果还有问题，我们下次还可以谈，因为下次我们可能用半个钟我们就把它结束了，半个钟头我们还要总结一下。那么弟兄姊妹有问题下次还可以问，好不好？因为下次是最后一次，我们单一理数就结束了。